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在奥运场馆不远处的虐杀，纽约州议员呼吁营救法轮功学员家人。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收听今天的时事聚焦。奥运前夕，法轮功真相联合调查团发布记者的北京镇压法轮功路线指南，未在京的媒体记者提供六城市奥运场馆附近的劳教所大量关押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资讯，以帮助国际记者了解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这本指南详尽地列出了七个劳教所，他们在北京、青岛、上海、天津、秦皇岛和沈阳市区内或郊区。辽宁省沈阳市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九年的迫害中，一直上演着极其血腥的迫害惨剧。下面请收听详细报道。
坐落在沈阳市郊外的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女二所，同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监狱有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专设的劳教所。除了从女一所借来的吸毒犯、偷窃、嫖娼、卖淫犯等流氓罪犯用以迫害法轮功学员外，所有被关押者清一色是法轮功女学员。从99年10月份开始，马三家劳教所女二所就被中共协党专职用于对辽宁省法轮功女学员的洗脑转化和酷刑摧残。马三家劳教所的转化术被不断地向全国推广，阴毒残暴的所长苏静被中共江集团推举为标兵，在全国周游推广其邪术。中共江氏集团还为此特发巨额奖金给苏静以资鼓励，用以带动全国的迫害。九年来，被马三家劳教所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不计其数，他们中有淳朴的乡妇，有高资历的知识女性，有年近花甲的老人，还有青春少女。他们因为信仰真善人，做善良的好人，就遭受摧残。其中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马三家劳教所迫害致死，还有致疯致残者。马三家劳教所丧尽天良的还曾将18位法轮功女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房。此次北京奥运，中共草木皆兵，为防各国来京记者调查，早将京城劳教所内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秘密押送外地。据近期明慧网曝光出的消息，那些坚定的学员被秘密送到山西、内蒙及辽宁省的马三家劳教所。引人注意的是，作为奥运比赛城市的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却接收了大量从北京转押过来的法轮功学员，其中还有一直受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关注及呼吁营救的北京大法弟子张连英。
沈阳市苏家屯区位于沈阳城南边，2006年3月，曾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的皮特和原沈阳苏家屯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工作人员安妮共同证实了一条消息，在沈阳市苏家屯有一个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秘密集中营，该集中营设在沈阳苏家屯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地下，这里设有焚尸炉，并且住有众多的医生，这里至少在2003年已经关押了6000名法轮功学员，送到这里的法轮功学员没有出来的。根据进一步的证实，中共把坚定不肯放弃真善人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在这里折磨得奄奄一息，而后活体解剖摘除器官倒卖谋取暴利，再把法轮功学员送到焚尸炉灭迹。2006年7月6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的二人独立调查团向加拿大媒体公开一份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该报告根据18类证据的证明和反证得出结论，中共非法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真实的。1999年以来，中共大规模地对法轮功修炼者活体摘除器官贩卖， 包括心脏、肾脏、肝脏、眼角膜的暴行一直存在着。调查团说，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2007年1月31日，经过半年的继续深入调查，加拿大调查团再次于国会公布修订后的报告《血腥的活摘器官：加拿大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增补后的报告将原有的18种论证方法扩充到33种，进一步证实中共更多医院和中共军方普遍系统的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邪恶的辽宁省苏家屯秘密集中营就真实的存在过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只是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在国际上曝光后，中共掩盖罪行，在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处理好犯罪现场后，才象征性的说可以来调查。但直到今天，法轮功真相联合调查团成员的入境申请没有一例被做贼心虚的中共批准。
2004年5月7日，沈阳法轮功学员高荣荣因坚定信仰，被沈阳市龙山劳动教养院恶警唐玉宝、江兆华连续电击7个多小时，造成面部严重毁容，惨不忍睹。面对在全世界曝光出的高荣荣毁容的图片，证据确凿，恶手罗干操纵的邪党政法委610却凌驾于沈阳市和辽宁省的检察院之上，把本已有法医验伤的高荣荣被毁容案强力压下，并对高荣荣实施继续迫害。2005年3月6日，一度被成功营救出的高荣荣再遭绑架。在高荣荣获自由期间，公安部周永康之流还将高荣荣走脱事件定为26号大案。610头目罗干亲自插手实施报复。司法系统一人说，罗干有指示高荣荣遭电击毁容被曝光，国际影响太大，让我们处理好，其实就是秘密加重迫害。高荣荣遭绑架后，被秘密关押在臭名昭著的马三家教养院，与世隔绝，受尽摧残，直至惨遭虐杀。2005年6月16日，被马三家从沈阳大北监管医院送到医大的高荣荣被迫害致死，全身器官衰竭，带着呼吸器，骨瘦如柴。2008年5月下旬，中共政法头目周永康游窜到沈阳等地，命令在沈阳市抓捕50名法轮功学员。5月24、25、26日三天，沈阳市狼烟四起，中共不法人员仅在东陵区一晚上就绑架了24名法轮功学员。现得知沈阳市近期被绑架的学员至少有40多名，参与行恶的是公安、国安部门。更令人发指的是，2008年7月3日晚，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女学员陈玉梅遭到大东区长安派出所警察暴力绑架、殴打致昏，于7月4日晚死亡，年仅48岁。463医院医生对陈玉梅的家属说，这都是打的。2008年7月3日晚，沈阳市大东区长安派出所警察在滂江街陈玉梅自家小区附近欲强行绑架陈玉梅，对她拳打脚踢，当场把陈玉梅打昏在地。当时有很多路人见证了恶警的暴行。7月3日晚9点左右，一辆110车来到陈玉梅家，叫家人到小区外的120车上去认人。家人确认是陈玉梅，人当时已昏迷不醒，车上人说病情非常严重，必须马上住院。这时110怕担责任，已逃之夭夭，据说是大东区长安派出所的。当时110车上有5-6个恶警。家人把陈玉梅送到463医院，当即被诊断为脑血管大量出血，必须马上手术。家人七拼八凑，凑到10,000元手术费，开始手术。在抢救陈玉梅的过程中，花费近20,000元。本来生活就清贫的陈家雪上加霜。经过4个小时的手术，陈玉梅被送到重病房，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这时家人才看到陈玉梅的胳膊上、腿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还有在地上严重擦伤的痕迹，可见是被一番厮打后才造成的脑血管大量出血。大夫说是打的，有的说是被拽倒造成的。 陈玉梅于7月4日晚8:30左右含冤离世，遗体很快被火化。在家人送陈玉梅去医院的过程中，这些惨无人道的警察还不罢休，几辆110车同时把陈玉梅的家、小区、车棚子团团围住，一帮警察不许家人出入，然后开始抄家，把法轮功书籍、光盘及电脑等私人物品非法抢走。一个健康的善良人就这样在不到24小时之内被警察夺走了生命。据家人说，陈玉梅出去不到30分钟便遇到了这场灾难。陈玉梅被迫害致死后，社区的人威胁说派出所要把陈玉梅的丈夫、女儿和女婿赶出去，不让他们在那里居住，凸显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灭绝人性的邪恶政策，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辽宁省的沈阳市其实也只是中共在全中国范围迫害法轮功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确实在各奥运场馆的不远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残酷的虐杀和酷刑随时都在发生着。
2008年8月18号中午，在中共驻纽约总领馆前，纽约州议员凯瑞·卡麦主持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以奥运为借口非法关押的纽约居民修炼法轮功的中国大陆亲人。纽约市议员戴维·亚斯凯和人权人士赫伯特·道特里参加了集会并发表演讲。纽约市议员吉瓦拉办公室的主任也代表议员到场表示声援，他们共同谴责中共当局借举办奥运为名，违反其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加剧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责令中共当局立即释放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下面请收听详细报道。
家住纽约州阿尔伯尼的安妮请求纽约州众议员凯瑞·卡麦拉的帮助，营救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母亲秦世珍，一位67岁的退休副教授。他说母亲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在奥运前夕5月24日被非法关进甘肃省兰州市龚家湾洗脑班。龚家湾洗脑班对外称兰州市法治培训学校，是在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坪北路136号的一个旧仓库。该洗脑班于2001年12月开办，是甘肃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基地。6年多来，迫害致死、致残法轮功学员多人。安妮的母亲在洗脑班，家人连换洗的衣服都送不进去，因洗脑班拒收。居住在法拉盛的张双颖与父亲已有15年未见面，因为他的父母修炼法轮功，当地派出所不给发护照。7月初，他的父亲张兴武再次在山东被济南警察非法绑架，近况不得而知。张双颖日前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年过六旬的父亲。张双颖说，7月8日，20多名恶警强行撬开防盗门，非法闯入我父母家并抄家。他们抄走几袋法轮功真相资料、打印机和计算机等器材，还有大量现金。他们将我的父母带往看守所，抄家持续2天多，到现在仍旧封门。 到看守所后，我母亲经此折磨，出现严重中风和瘫痪症状。恶警惧怕出事，才于两天后在要求每日报到的前提下将他释放。但我母亲仍被羁押在济南市看守所，当地警察扬言证据确凿，要重判他。我的父亲张新武和母亲刘品杰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母亲原来身体多病，修炼使他获得了健康。他们都是当地闻名的真诚善良的好人。但是1999年7月24日以后，他们因坚持不放弃修炼而多次被非法抓捕，一度流离失所。我的父亲2001年被以宣传法轮功的罪名非法劳教三年，期间遭受肉体与精神折磨，曾经连续12天被剥夺睡眠的高强度轮番洗脑，中间只有一次一小时的休息。出狱后，我父亲被当地610办公室、派出所和居委会三方监视，没有人身自由。济南警察一直知道张兴武坚持修炼法轮功，也在向周围民众讲法轮功的真相。之所以选择现在这个时候抓捕他，张双影认为这与奥运有关。他说父亲是物理教授，精通计算机技术，可以突破大陆网络封锁，下载海外最新消息，包括最近中共在法拉盛对法轮功学员发起的构陷与迫害。他应该都很了解，中共惧怕他向大陆民众传播这些消息。
张芷硕是一位家住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的9岁小姑娘。一般这个年纪的孩子还会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撒娇，她的母亲却因为修炼法轮功，于奥运前夕被中共抓入马三家牢狱，在无手续、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被非法劳教一年，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张芷硕去年9月份和姥爷一起来纽约，在异乡得到了母亲被抓的消息。对一个9岁的小女孩来说，其心灵的伤痛是无法用语言来比拟的。她说，教人做好人，不知共产党为什么要镇压。她在昨天的记者会中当场宣读了写给纽约市议员和美国布什总统的信，希望他们能帮助她妈妈，让他们母女早日见面。她的母亲是聊城晚报记者贾亚辉，今年4月在参加其堂弟婚礼时被国安绑架，公安闯进屋里去，说有点事儿，找他了解了解，就这么把他带走了。家人多方打听，才得知他因为不放弃修炼，被非法劳教一年。代表布鲁伦区的市议员戴维亚斯凯呼吁，有良心的人都应该为此发声。被誉为人民牧师的赫伯特·道特里谴责了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家人的绑架。纽约州众议员凯瑞·麦卡拉说，他的办公室3个星期前已经向中领馆递交信件。他说，我们听到法轮功学员的家人被绑架，美国与中国有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应该尽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现在做得不够。他表示，将与美国国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联络，共同努力。在世界关注中国的时候，人们有道义上的责任提出人权问题。纽约报纸 Metro News、电台 90.7、电视台 Channel 12等媒体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星期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